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今天要上《次第法门心经》的311页，开始进入所谓的八念。它是对于九想和十想修的时候的一个辅助工具，所以它并不恐怖，它也没有让你关这一些，它要关的是属于正面的部分。但是在上课的之前，因为刚才同学们下课来的时候，还有先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就同学们提到说，随顺众生啊，那就是不是跟着众生去跑啊？因为刚才就是前一堂课太好玩了哦。就同学就提出，那随顺是什么怎么回事啊？就不是跟着众生去跑啊？他当然不是跟着众生去跑啊。随顺的本分的那个定义啊，是顺本业而精进。所谓的本业，就是你在自行和化他上面，自行的部分你怎么顺本业？那这本业的定义，我们就要先来看。本业精进就是代表是什么？朝向正向的方向嘛。所以这句话就是你在自行自己在修行的历程上，请你看到你的优点、你的长处，去决定你适合的法门。那你在度化对方的时候，你要看到对方的善的机在哪里，就他朝向善的开发的机是在哪里。所以我是讲了，任何一个众生，就算他是在他，你把他比喻说啊，他就像什么垃圾，但是你在垃圾店里面有没有可能发现钻石，发现可用资源？一定有可能。你怎么去找这个善机？就是这样讲。那如果今天你遇到的是钻石，钻石在灰印里面会不会也是有瑕疵？有。但是你怎么样让钻石更亮，而去把这个瑕疵去弥补掉？他讲的顺本业，很多人都会认为自己是钻石啊。那在钻石里面怎么让自己能够雕琢，能够发光，能够更完美？这就是你要去找到自己的优点长处，去认识自己。所以修行很难啊，第一关就是认识自己。那你会看到自己的优点长处，十之八九同时你会看到什么？缺点短处。所以一般人在找优点长处的时候，都会骗一下自己，我没那个优点，又是缺点短处。应该是同时会看到，你才可以分析何谓优，何谓缺，然后怎么样去协调，怎么样去拿捏，怎么样所谓的优点长处去开发。但是如果缺点短处不去改，那通常修行也不会往上叫做精进的嘛。所以就是你看到优点长处，就是这样利用它来改缺点短处，这叫做顺本业而精进。这样了解了吗？了解了哈。所以你看到随顺众生的意思是，我跟众生的相处里面，我怎么样继续让我的优点长处发挥，并且修改我的短处，而我不跟众生发生抵触，而我也在当中能够让众生开发出他的长处，他的善机。这叫随顺众生，也叫恒顺众生啊。你不要去找他的杂，去在他的缺点上一直他，哇他动没掉啊，众生有贪嗔痴啊，自己也有贪嗔痴啊，不要去从这个地方去碰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淡泊，我好像不知道讲了多少次，对不对？淡泊，我们现在淡泊的叫做什么？淡泊名利，好像只是对名利看清而已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在般若系统，尤其你看大那个玄奘法师所译的《般若经》，它里面出现淡泊，我看有超过100次。淡泊两个字，它《般若经》一直讲淡泊是干嘛？哦，你只要看清名利，就会开发智慧嘛。这好像跟佛经的根本解脱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淡泊，我就回去查。我就是很努力的查那个淡泊啊，淡泊的定义，来，存钱力朝目标精进，你用白话可以用讲到努力啦，就是存钱力，就是这样，存钱就这样，点点鸭子划水，可是你有没有离开过你的目标？没有。所以你有没有跟众生起涟漪、起冲突？没有啊，就是你依然朝这个目标努力。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成佛。你要累积你跟众生的缘，你要累积你成佛的缘，你要累积断惑修正，但是你就是在这样恒顺的情况下去做的。这是般若系统它里面就有，所以说你看般若这个系统它聪不聪明？聪明啊，智大师，那不是智大师，玄奘大师他用这个智，这智后来是因为经过历史的朝代转换，它慢慢的变。本来早期的话，我们这个智在我们的词源里面基本上它不用搭配，有点受到翻译学的影响啊，那只是后来经过一路下来啊，因为以前的所谓的出家人都是经过要释经，有一个制度叫做释经，不是，您都青菜供， 释经，那这个释经呢，它就是要你会背诵多少经典，它会背诵，然后还要会讲一些东西，它有基本的，然后这样的一个基本能力，所以通常被能够出家的人都学养都还不差，然后就算你很穷的小孩子来，他在寺院的训练下基本上都不可能是什么经都不会的人啊，因为他必须要把他培养让他能够出家，因为以前都叫做官渡嘛，不能私渡啊，不能自己在家里面说你来我就来剃头啊，干嘛？现在谈叫私渡嘛，以前都是所谓的官渡，你要报官，你要上城，然后他要帮你释经，然后之后才发给渡牒，才发给渡牒，渡牒发完才发戒牒，它是有层次的。那这个释经呢，就会训练出家人，会训练出家人的一个本事。所以在他能够出家之前，他就要了解一些经律论，就基本上的能力就要要，然后还要了，他要了解，他有叫鱼目学，鱼目就是那个鱼呀、啊，水里面游的那个鱼，然后那个目就是比目鱼的目，就是比目鱼的鱼目，颠倒念过来，好，叫鱼目学。那个鱼目学就是啥？半拜、唱、法器，你有没有这个基本能力？会的要会，像这些都要会。鱼目学，所以他就要释经，要鱼目学啊，这些都要会。那这些都会的话，你看这个出家人基本上就站得上台面了啦，在度众生基本上的功夫就不会太差了。那能否能够当上住持，他们还要审核，不是说你要寺院里面弄一弄就可以，他们都还有一些条件，在早期的时候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能够成为。之后能够成为是那个翻译的啊，然后译师啊，或者到京师，或者成为那个大寺院的住持啊，都是学养很好的，就是他不论在汉学、儒学啊，甚至于对于其他非佛教的经典，像那时候他们对于道家经典的涉略非常高，尤其唐朝的出家人，他对道家的经典都涉略很好，他们所以他们那里面都有对这个部分的都有基本要求。像他们能够做到西明寺的住持啊，对道家经典绝对他的认识不输给他对佛教经典，只是他选择他对佛教经典，他只是选择他的信仰，但他的涉猎绝对不输给他。那我们就举那个道宣法师好了，他出家的时候是谁帮他剃度的？叫智守法师，是智守法师，就是智者大师的那个智，手是我们这个脖子这个头上手，就是第一名的那个手，首要的手，智守法师。那他受戒是谁帮他传的戒？是鉴真和尚传的戒。你看这么大的人，然后玄奘法师回国的时候，他刚好那时候他学的学养很好，那他就跟着玄奘法师翻译经，然后他持律很好。你看他遇到这几个都三个大师，最后啊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就被派到像这样的人才被派到西明寺去做住持。所以以前他们那种做住持都是。经过长期的培养熏陶出来的，不是说你像现在这样打广告就开始就哎劝募哎就开始来了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两三头就起来了。他们不是他们前面经过一个人家大师的熏陶，然后在经历论的成前，前面都默默的就是跟着人家这样子学，然后再出来的。那道宣法师他就是他对戒律学经典都很精通，他对，那时候是经典传过来也在翻译，可是他一方面也很通，另外一方面他对于道家的经典非常的熟，还有道家的法术他也很熟，他是学律的人哦，他依然很熟，他就是这样一个特质。然后他在发现那道家的仪轨操作都很好，他觉得诶佛教少了，他把他的开始编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生字生理的制度，我们的生字很多人都说是道宣创的嘛，为什么？是让他这里面他有看到人家，然后来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嘛，然后这就属于什么？他看到了嘛，他努力嘛，他有没有去骂啊？我们佛教不努力啊，我们佛教干嘛？怎么不编一些这个？骂什么？自己来吧，自己做吧。哎呀，这样了解了吧？所以如果看到别人不好看，你要什么？不要觉得自己受伤，补上去，这样子的话，像我那时候做天台啊，也是一样啊。人家都找那个什么，都是找一群人，然后付钱找大学生、研究生来，然后就编一套一套的，然后只是挂他的名字，然后找一个协会一个什么这样做。你觉得他真的还是不够有佛教的东西和那个特色在？就花十年呐、啊，从二零零二零二零两千年做到现在还在做啊。 你就直接自动补位嘛，自动补位啊，就是看到这些大师，你会知道自己补位啊。道宣法这么厉害，他有没有骂？他不骂，自动补位啊，一生住宿，然后在僧侣的制度上，僧团的建立，就直接补位上去，写啊、做啊、查，就直接自动补位，这才是你学佛该有的。所以你怎么在这个里面去看到善机、看到优点、看到长处？那遇到不对的、遇到不够的，就是找机会，然后发挥能力补位去努力。然后所以说他叫做淡泊，他在写的时候也会跟人家讲说啊，这东西实在太差了，我们都不输人家，所以呢我们应该大家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说，他都不说，他就静静的一步一步的著作累积完整推出来。法师说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一般人都会前面会骂人啊，然后叫他一起写就不写。我那时候出第一本书，我的学长就跟我讲哦，第一送来哦，第二天就跟我讲，我要是净土五经这样编，我一个礼拜就出了。我就说那没关系啊，我们大家一块努力啊，最好把佛三藏十二部经都这样做一做啊，然后八正道都这样做一做。现在还没出来，不容易啦。想起来容易，你要下这些标题没那么好下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标题不好下，你要下标题没那么好下，这样懂了吧？讲都容易，像你刚才说人家容易呀、啊，不容易呀、啊，然后所以你怎么样在教化人家之后，他现在是伪机，你看到他为什么要出来，他摄受了多少众生，他的目的何在？我怎么去看到这个面？这个面是我们要学化，在教化众生，因为众生未必都一定是属于适合我这种说话方式的。像你今天是，你说你是幼苗，你不是啦，你知道你们都是大树还是 K 豆当 K， 周黎明才是幼苗啦，是不是？黎明不是这样，这样子讲他就哭了，这样了解了吗？你们不是幼苗啦，好啊，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？所以你的问题有了哈，所以那个恒顺众生、随顺众生，目的是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也举了那个道宣法师做例子。历史上的我会举一些例子，我想这样就比较清楚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八念，311页。八念者呢，12行，是哪八个呢？班长，12行。来，第一个是念佛，第二个是念法，第三个是念僧，所谓就是念三宝，佛法僧，你们找到？然后第四个是念戒，第五个呢，你看舍，然后第六个念天，第七个念入出席，出入席以后，有的就把它念安那班那吧，有的翻译是这样子讲，念安那班那。第三个呢，念十，那为什么称为念？定义14行，14行是重点。班长，14行。
一心言中，一词不忘失，故名之为念。
一心圆中，这个中不是指中道哦，是圆他们，这个中是指这一些，就是你一心都是圆这一些，而且就放在这个里面，这样了解了吗？这个中是指这一些的里面，不要偏离这一些， OK 吗？这样了解了哈、哦、这个中不是指中道，这个中是指我上面讲的这一些，我都含括里面，这些中间里面，这些里面我没有把这些里面跳掉，就是圆他们，圆他们里面的范围，以他们为范围。那这八个，他底下就解释说，我分三个步骤来介绍。第一个，为什么教门里面需要他？为什么？所谓嘛，教门里面为什么需要安排他？第二个，那你该怎么修？你修了以后，他被你的修正有什么好处？第三个，那他修正的时候，他帮助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结果？大家了解了吗？好，大家还有来往下看17行开始，为什么要安排他？为什么呢？已经讲了好多次，对，为了除九响的部位嘛。好，像所谓呀、啊，就是为了除九响的部位。19行啊，我们请班长帮我念一下，到22。
佛弟子于阿兰若处。空色总监山林旷野，善修久想外不净，厌患其身而作是念，我银河将是底下不净臭食尿囊以治水煮，尔时 必然经不己身毛术，即为恶魔做种种形式来恐怖之，亦令其道退没，以是故念佛。
他就说啊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在因为修不净观，大部分都会属于不会是在群众当中修啊，你会有很多冲突性。我是不是之前有讲过，像你们在家众多在群众当中活动嘛，比较不适合。像他这边就讲了，你是在哪些地方修？你看是阿兰若处，就是一个近处，他离开城镇有些距离，对不对？是属于一个前近处。那就是在空房子、空的屋子、自己总监坟墓堆这些地方都什么？没有什么人烟的。然后呢，山林旷野都是没什么人烟。他一般修这个，他都比较会离开城市，他会先断绝掉他的外面这些交汇。然后他就讲啦，你会厌患其身啊，而作是念啊。他说我今天呢，怎么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，就他去发现自己这个臭皮囊也是这样嘛。可是他想的一个想法是，那看破臭皮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放下他，不要去揽着他。他有没有起揽着心？他有。哇、哦，他不是爱就是恨，他现在就变成是恨，就是变得不满意。他说我怎么可以跟着这一个不净臭死尿狼呢，在里面水煮他，就变成是起了不是贪就是嗔，他就没有办法去调和啊。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啊，就痴心就起来了，然后恐怖心就起来了，然后他就说啊，怎么就变成令他的21行后面讲的8个字啊，会令他的什么道业退没，就会退下来。那退下来就是还算是简单啊，有的人就反正呢会自杀啊，会请人家雇什么雇猎人拿刀杀他自己啊，有的就跟周围起冲突了，有的什么发疯发狂啊，会发疯发狂啊。所以23行他就说啦，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啊，所以呢我在9响的后面呢，我就来说8念啊，让大家消除明修9响的恐怖畏惧之心啊。所以就像经典当中有说呢，佛告诸比丘啊，如果您在阿兰若处你有进步心，就是您在前进的地方，有时候你会心里恐怖啊。像有时候很好玩欸，有些人在办公室啊，同事都在跟他一块加班，2个人就算半夜他都不怕，然后呢到了2点3点他也不怕，哎，今天只有1点同事走掉了就怕了，听到声音听到声音，哟，这样自己吓自己。然后平常3、4点他都还不怕，然后今天才12点1点他就怕了要命，有没有？所以说你不要说，何况他是在那什么闲野的地方的一个房子里面，够惊。但他是凡夫，你不要以为想修行的人，有的这样很勇猛，他进了官房，然后1个礼拜就吓出来了，有的2天就被吓出来了，很多啊。像那个小云法师，他的传记里面他就有写的话，他来台湾以后，在台中有个叫做毗卢寺嘛。他在那个地方闭关啊，小云法师的著作为什么能够编他年谱？他著作我读得很熟，才敢编他的年谱。然后呢，我就那时候看他毗卢寺，他进去啊，跟他一块进去那个人就被吓出来了，没那么容易的啊，所以有时候会怕的。你们光想你们晚上怕不怕？就会了吧，得多多少少，因为你在你家，我举例可能你觉得不会怕，我举办公室你就会觉得会怕，哦。然后他就说尔时啊，你就要念佛啊，恐怖就会消灭啊。那如果呢您不念佛就来念法啊，那恐怖也会消除。那如果还不念法，就请你念身啊，就念护持身啊，念持这些什么他们都不会舍弃你啊。那个身包括什么很广泛，包括菩萨那些类别的，包括所谓的伴侣都含括在内，道业伴侣，这恐怖就会消除啦。所以你就知道呢，原来佛法身啊3念可以令你消除怖畏。那这个是杂阿含经里面的，所以说这些念法不是光只有大圣，它本身小圣里面它也有修，包括以后我们看11切处啊，到现在清净道论它也有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些不是只有汉传的，它在南传经典里面都找得到对比的说法，好不好？那这些东西就说这个大师他不是他创的，不是说汉传的禅就是自己创，不是啦，这个本身也算是禅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看你怎么去看，怎么去定义，怎么去想，嗯。然后第三行就有一个问答，他说问答，他说经说呢，这3念的因缘呢，就是说三念是指哪3念？就是念佛法身，对不对？这3念念佛法身呢，是为了除怖畏啊。 那你说后面呢？介师天，然后安那班那跟史，这五个呢，又为了什么呢？您说说看呐、啊，班长啊，第四行到第四行，念哦。
答曰：是比丘自布施持戒，不为计除，所以则何？若彼破戒，会堕地狱；若兼贪，会堕恶鬼及贫穷中。自念我有四境界，布施则欢喜，上诸天皆是布施持戒果报，我亦有是福德，是故念天亦能令部位不生。十六行中念安那波那时，细心觉上面，何况部位初解，念死则念五阴身，念念生灭，从生以来恒以死寂，今何以为死？是五念，佛虽不别说，当知是为身处部位，所以则何？念他三前三功德，以除恐怖则难；念至后五功德，以除部位则易。以是义故，故不别说。
他就说啦，是这个是当丁冠子哦，就这位比丘呢，因为他自己一定有布施持戒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那这时候如果应该的话，他部位就可以消除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如果呢，他曾经破戒的话，那他这时候应该会害怕会堕地狱吧？那如果是他曾经兼贪，那大概就会堕入什么？恶鬼贫穷啊。那他今天既然他在修行，那修行里面一定要持戒，对不对？你们又忘记了，请翻到305页第九行，班长念一下第九行到第十行前提开始。
一明修正则
前提开始。
好，前提行人前提先持戒清净，令心不悔，易受惯法，能破淫欲诸烦恼结故。
这是修九想观的前提。他无论以前破没破戒没有，他在修九想观之前，他还有修的历程里面，他都必须要什么持戒清净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翻回来312页。所以他可能在修之前，很久以前他曾经破过戒，他也曾经兼贪，但他准备修九想观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学习持戒，这时候就开始有功德。罪福啊，你不能去全部就把它什么都抵消了，它是分开来看。所以他这时候在想说啊，那我这段时间里面我有持戒，那我一定有什么持戒，你就必须所谓的有舍。你会想说持戒跟舍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关系啊。你在持戒里面所谓的舍啊，所谓的布施就是舍，那这个舍就是代表什么？你曾经远离五欲，像你们各位今天来上课，有很多同学都请假来的嘛，我们这下午班，你的薪水多多少少会受影响，你也会有的人就会担心公司的评价或担心同事的评价，他就会担心到他要舍掉这一些害懒心，舍掉这些金钱物质，他还要什么花时间车钱从远道而来到这个教室，是不是？那这些都是舍，这些都是舍。然后为什么称它为舍？因为它就是为法而精进而付出，它就称之为舍。那如果说今天什么叫做不叫舍，就是说他在布施的时候，哈哈，我又赚了一个龙洞，我比你厉害吧，哈，你看呢，我就有本事捐100万呢、啊、这个叫做舍吗？这不叫舍，这叫什么？长养贪婪心呐、啊，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所谓的布施就是舍，就是舍。那对吧，就说那我在持戒是不是就有舍啦？有啊，当然就是能够那布施呢就可以欢喜啊。那今天诸天为什么能够到天上去？怎么可以作为天人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今天呢我是在人间，我在这里修，那我的目标就算我不能够出三界，至少呢我也要往上走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你怎么样可以往上呢？他说啊，因为能所以天上的是布施持戒的果报啊，那我今天布施持戒啊，我有没有这样的福德？有，所以他能够念天呐、啊，念天，就是念说啊，我将来会去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绝对比现在好。那我现在对于我所修这个法门啊，我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啊，我不担心嘛，所以就得到一种肯定性跟稳定性。他就说啊，所以你部位就会不生啊。但那个后面另外两个，就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，这两个的话就是说，我们在说十六行，这十六行就是指十六特色或十六行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吗？十六特色我们在前面有上过嘛，在四间法的时候有没有上过十六特色。他说你在这个修当中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说，当你念出入息的时候，细心觉就会灭掉了。就是说你今天那个所谓的部位是属于初的初心，那这个细心跟初心，你们了解不了解？请看到205页，你们要练习翻书还有点还没有练得很好，应该直接看上面页数一翻就给他过来，这样了解的话就不会这样子熟一直听到了。班长现在已经很棒了，现在翻好205页呢，班长这边帮我们念一下初住相。
经欲说欲经说欲界中自有三：一初住心，二细住心，三正欲界定。一初住相者，因前习到诸方便修习，心界悉廉，不复严厉，名为初住。
好，各位同学啊，这还是欲界定哦。当你已经开始达到初住的时候，心本身就已经虚拟不护原律了，何况他刚才讲的是什么部位，部位就是你还有很多外面的杂心妄想嘛。他说你才刚开始修，你基本上就应该可以达到这样，所以当你如果开始念安那班那的时候，应该什么部位心就没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往内统摄收摄沉浸下来了。那下面的这个细住心啊，到这个欲界定的正相，这个你们就回去自己看好不好。我们就只知道告诉大家说，你看初住心就有这样的本事了，何况呢，我们到312页这个地方呢，他说啊，您能够已经能够在十六行当中你念安那班那的时候，你细心觉就可以灭啦，那怎么可能还有这种所谓的初觉呢？这样了解了吗？初觉怎么还可以有？我光看刚才那个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，然后这是所谓代表说你的法门啊有没有修好。所以很多人说修不进观，到底要不要修习道观？跟你们讲，你看修不进观要不要学习道观？要。修不进观要不要学念佛观？要。然后修习不进修习道观的人要不要修念佛观？也要。因为念佛观是修习道观一定要学会的，它是他的遇到困难的帮助的方法。然后不进观里面他的帮助方法是什么？他需要习道观，需要念佛观。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教你们说什么？你念佛一定要你会念呢，你习道观一定要会修啊，因为你其他法门都要靠他们两个，这样了解了吗？那如果你真的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只能够修最简单的，就是请你修习道观加念佛观。我一直在大力鼓吹啊，眼睛在摇旗呐喊。然后在第八个念时，他说啊，念五音声当中念念生灭啊，我从生以来啊恒于死去。为什么？你的细胞有没有一直在死？有啊。你有没有一直我们有没有一直趋向于这个路上走？有啊。所谓的老啊，所谓的长大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死啊，是不是？只是小死大死啊，在那个故事里面还不是可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啊，你每天睡觉啊，浑浑不知啊，与死何异啊？未知小死啊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哈、哦。然后他说啊，那什么？然后大死就是指真的死掉了，所以他就真谈这一些啊。他说那今天既然这个死迟早要遇到，那为什么要怕呢？何理要怕？然后这个讲的是最简单的讲法，简单的讲法，讲完他就说啊，念他功德，这个他是指什么？前面三个佛法身，就是念佛的功德、法的功德，然后呢身的功德，这是属于什么？不是我自己去创造的，我是借由他的功德来回忆，来让我安心嘛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三个呢，一般人可能要去除恐怖的时候，有时候觉得说嘿，都不是我去做的，我只是仰仗他力，真的可行吗？对不对？心里就觉得不踏实。他说那你念后面自己具有的这个功德，因为你真的要修九想，你是要持戒清净，它的前提有没有找到？说既然你持戒清净，你就有戒有舍啦，然后你今天也既然有戒有舍，就代表你一定会升天嘛，三个都具备了，所以那个前提有没有达到？ 所以很多人在修不净观，他就直接教，他没有告诉你前提，问题就出来啊。你后面的要需要的步骤，你就要念戒、念舍、念什么、念天，就念不出来啦、啊。因为你前提没有，就会达不到。所以他的前提为什么要先讲？因为你后面你要用的方法跟这个前提环环相扣。好，然后之后呢，我就跟你们一直常常提啦，你修不净观，你一样要学会调息。因为当你一恐怖的时候，你马上呼吸一收摄，你的心的烦乱、烦闷就马上收回来。这时候呢，你自然就可以不要去往外恐怖。那我们记得我们在修习道观里面，它还有就是当你真的很怕很怕的时候，它有个口诀嘛。来，谁会讲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可是都说不出来。他说他这个从一至十，魂神自归，有没有记得？然后修那个翠玲呢，他们说接棒给你。好可爱啊，我们待会再来哈，那个部分待会再来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刚刚就九色，就习道观里面本身他就有一个，就是说你怎么样除烦闷，你怎么样除恐怖，他有一个口诀，他有口诀。待会我们再把他那个页找出来，然后秀给大家看。我们就继续他说，那念死呢？这个念死这边讲的比较简单，就是说告诉你迟早会遇到的，你怕什么？事实上在313页，各位看这个表格的第八个，表格的第八个，他就讲啦，死有两种啊。一种是自死，一种是他因，就是自己死啊，自己或另外其他的因缘让自己死啊。他说，那既然是这两种都会迟早会遇到的嘛，那就像说，今天我如果已经决定这条路上我都不要怕了，那我就什么一向勇士入阵啊。今天如果他不怕的话，敢死队还有什么事情可以瞒着他？这样懂了吗？人家说一个仗啊要打赢啊，不是真的看实力多少，他有50%是看他们的士气、勇气。所以今天一个人的开发能力多少，不是说他的开发一个事业机会多少，不是光他的能力而已，有很多是他的恒心毅力和他的勇气持之以恒。好，那勇士入阵啊，一时住往遮啊，遮什么心还会怕，最差就是跟他豁下去，不就死了嘛。那死了以后，他既然还有持戒的功德、布施的功德，还可以往生天，那来生就比现在好，那他心里还要怕不怕？就不怕啦，来生还会更好。那我现在最差就这么样，所以他一心念时啊，这种部位就会消除掉啦。他就说这个地方就讲得比较完整，对不对？比较完整。所以刚才前面那问答是简单的说啊，然后下面刚才念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的修行的角度来说啊。那我们稍微停3分钟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找那刚才那个来。